他去土耳其，土耳其有一个外宣啊，那他有见证要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时间上没有安排好，所以现在我就请他先谈一下他的这个见证，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专题哈。好，那你就神帮助你哈，让你分享，让我们得益处。好，请你哈，OK。
好的，不是外宣，我就是去土耳其跟郑牧师的团去旅行。在旅行之前，就是非常的疲累，因为家里边这些年，我这个身份跟角色要照顾父母，照顾 homeschool 小孩，有些很多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着，挑战着，而且我其实自己信主很多年，在挣扎一个问题是爱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很多的人生发生的这些事情，不知道多少是被自己固有的那些经历跟思想状态，以及是情绪干扰了多少，所以对爱是怀疑的，对神的爱其实都是头脑里边的一些知识。但是常常我知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被这个东西卡住。那在土耳其的旅行当中，可能就是比较自己固有的那种生活的节奏跟责任，突然之间就放下来，而且是我第一次跟团旅行。从来以前的一些旅行都是自己要很费心，就没有太多的时间静下来。可是这一次在旅行当中，因为不用操心太多的这些细节，就人比较放松下来，但是中间却又节外生枝，我女儿生病了，可是，在生病的这件事情上，却变成了一个我和我的女儿生命有一点点转机的地方。就是，首先是很感恩，因为她生病的时候是正好我们上。我们有3天的那个游轮，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游轮。那他在游轮上一直睡，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他。但是也是因着他的生病，这个我们一行的弟兄姐妹就给了很多的关心，所以我开玩笑说，我女儿那生病变成了祝福，他可以吃得到百家药，受到了大家所有的关心。然后我们带队的是那个郑立新牧师，我自己是一个那个，其实内心都是非常在体会着很多东西，所以并不是说在风景当中去感受什么。有时候我的旅行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是被人所影响，或者说我感受着人所表现出来的活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跟互动，所以就是不单单是在我女儿生病这件事情上，还有我们疫情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那个郑立新牧师夫妇啊什么的，他们流露出来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这些关心、体贴、爱护、沟通，然后交流，都是在点点滴滴的，更加温暖着我的心。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突破， 生命的第一个突破在这次旅行当中，就是我真的是感受到爱了，而且 again 就是说回到我自己本身的生活，就觉得我一直在给，一直在给，一直像马大似的不停的在做做做做做做做不完的事情，心里边没有安静。可是通过这样的旅行安静下来，就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在对神的爱的怀疑上有了很多的安慰，然后神也借着人的爱让我确信他的无条件的爱。另外第二个突破呢，就是我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看重律法、看重形式、看重一些表面所谓的敬虔的这些行为，因为这也是尤其表现在我做妈妈的这个生命旅程当中，而且更多的是在我 parenting 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然后这些错误经常让我在一个愧疚当中。可是也就是因着这些错误跟这个 timing 下边，神开启我，让我看到就是其实他是怎么完全接纳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经历人生的这些高低起伏，其实根本不是在乎他是怎么表现的。或者是换句话说，这些表现并不能够说是盖棺定论，就好像是决定他的一生就是怎么样了。就虽然我还是一直在挣扎当中，因为我的老大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可是就突然之间我也是在这方面我的心就开了，我就能够带着另外一个视角就去看每个人，尤其是看年轻人。当这些我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是就是那种过度保护，就看哪个孩子可能讲脏话啦，看哪个孩子不诚实啦，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哎呀，我不可以跟这样的孩子有太深的接触，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孩子的。可是现在我的态度是，神是爱每一个人的，就算是有些孩子他的表现不好，可是这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我是要带着另外的一个眼光去接纳他们，接纳他们现在的样子。那这个眼光当然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救赎的一个，就是说神会救他们，神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而不是在乎我自己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我用那些所谓的品格、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巴拉巴拉的这些东西来束缚一个人他在神里边的价值。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释放，这个释放就让我可以非常平静的再去接下来的人生当中看待人跟事，看待 每一个孩子，甚至说常常也反省自己，就觉得多少时候你自己就是法利赛人，都是在靠外表的某些东西在还自以为是，其实内心也不过是罪人，也不过是跟所有的人一样，只不过是表现不一样。对，这就是我通过这个旅行的两个最根本的得着。我想我就是分享这些了。
好的，
谢
谢谢，谢谢，谢谢。我有个问题哈，就是你看你是要现在回我，还是你要想一想哈？你有没有？我是想说，其实你一开始到去土耳其以前，我这样问好不好？你从信主到现在多久了？
27年。
OK, 好。我的意思说，你真的是体会到你是一个有救恩的人哈，到现在20几年哈。OK, 好。那到现在，在这一趟里面，等于是这一趟是最深刻的，对不对？啊，
是。
那之前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光照跟感动？之前
一定会有，我觉得真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生命是那种 spiral 的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但是就是说每一次有的深度可能不一样，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加深。
OK, 好的，所以这个不是一次的经验，这是一个在你的成长，在你的一方面认识自己，更认识神当中，到好像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刚好是一个成熟度在那里，就好像就打开了，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啊，等于说触及到你的心了。你一定也知道神爱你，你一定也，但是那个真正的实在的一个经历呢，在那个时候是很真实的。你从去土耳其到现在多久了？
3个月了。
3个月哈，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有一些分享哈。他不但跟我分享这个，他还跟我分享到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开始会接纳他孩子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哈？
是。
然后对他们有怜悯的心哈，是不是哈？
对。
跟这一趟有关系吗？是不是？
我
跟这一趟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 timing， 不知道为什么就能人可能静下来，视角就被打开了，就不是自己那种套。
是的，
套就是套死自己的，
是的呀，好，那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意思是说呢，其实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长久的忍耐，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工作哈，大大小小的工作呢，只要我们认定它。一定是要我们认定它，那所有一切的需要修剪的、需要调整的、需要填补的呢，神会按照对我们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方式，然后最好的进度。有时候我们很想看到，哎，怎么我一下就这样呢？是不是？好，但是呢，等于说 ，Sophie， 你到现在可不可以很深刻的说，你相信？凡事要互相效力，包括过去的你跟孩子之间的一些你认为说不适当的，跟家里各方面的有的是你的问题，有的是别人的问题的，这一些呢都要互相效力，就像这样子达到一个神要做工的时候的一个果效的一个呈现，你要得到最大的益处。你能不能这样子相信跟就是抓住这个应许？
其实我是一直靠这个应许来支撑着度日的。
Okay, 好的，了解呀。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齁，我一直最近在提醒，不管我来个主群了，我也说不好是哪个主群了。我说如果我们在地上齁觉得很安舒，很有成就感，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过是过客，不过是一个朝圣者的一个 一个过，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然后有一些场景啊，有一些过路过的哈，那我们终究不是逗留在这里的哈。但是这一些呢，如果说我们觉得很安舒，我们就觉得说就在这里就像彼得看到耶稣跟那个摩西跟以利亚发光的时候，他很满足了，他很满足了，他心目中的夫子竟然跟摩西跟这个以利亚并列啊，那他没有注意到，只有他耶稣发光，他就说我们在这里逐一做棚子就好了。好，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就这样就好了啊，这是我们的短见。可是呢，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那无可伦比，而且是无比的荣耀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啦，而且我们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抓住，但是那是应许。好的，好的，你还要补充吗？谢谢。
我没有补充，但是我针对在您今天要讲课以前，就有一个问题。
好的，
其实是上次我就应该问，但是也就没问，我说再等一等。就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因为我们在谈论这个情绪，谈论这些无奈，
伤害，
伤害的那个感受，那种痛。
对，是的。
我的问题就是卡在，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头脑上都知道说，在那一瞬间我如果呼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然后就不要靠自己的血气去反应，可能可以得胜，可是就头脑里边一直有这个概念，到也许是此时此刻，甚至到昨天真正来试炼的时候，我还是做不到，我还是做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多少年的挣扎。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砖引玉，您就带着今天的。
好的，好的呀。我实际上我今天呀，是的，我今天也是一个延伸你上次给我送的哈，就是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后呢，延伸这个你跟我送的这些内容哈，那我们就用这样的课题啊，求神帮助我们哈。好的，好。好，那好不好？我请你带我们有一个祷告，为我们要学习有一个祷告，好不好？
好的，
好，请你。
亲爱的主耶稣，你自己的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你自己的话进到人的骨髓、灵魂当中的时候，才能彻底的医治、抛开，让我们亲自的遇见你。今天就再一次的把我们师母带领姐妹们的分享时间，在你话语上的那种加固的这个时间，恭恭敬敬完全的交托，请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体，让我们满满的接受你的祝福，就是对我们生命永久的带领的这种全然的支持跟医治的这些祝福，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好，大家平安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谈的是再次的谈到我们过去的伤害哈，那跟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处理我们的过去，跟努力现在，跟面对未来，就上次连接起来的话，事实上它是有关系的哈。但是我跟你有的时候，我们就独立出来，因为这是从问题因为大家问有需要的实际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今天的课题呢跟上一次呢不是同样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但是是属于现在啊，过去我有伤害，那我怎么到今天我有一个想，我们有两种说法哈，一个是说哎呀，因为过去有那些，所以才成就今天的我。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就是因为过去那些使得我今天这样。好，那么这两个呢，当然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那个情绪，会给我们一个取向会不一样。好，一个就是自己会可能会觉得很无力感、很无奈，然后自怜啊。那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有感恩啊，有珍惜，然后没有后悔啊。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了，就像刚才 Sophie 讲的哈，我们知道了，可是为什么每次来的时候我们无力去面对它，我们还是会好像又绕回去一样，好像又打击了一次一样啊。 稍微我再请你问一个问题哈，你说，就比如说像你又情况又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以前有什么变化吗？你自己本身，即使你的取向还是这样，比如说急性的人还是很急，可是那个当中在表现你的性，表现你的不，你不是急性了，表现你那个时候的，你说怎么又回去了，又没有办法啊面对那个时候，你认为跟以前已经有不一样，还是说还是完全一样？它的强度，还有它的那个长那个时间度。
好像您这么具体问的话，我想强度，就是表面看来还是一样，但是心里边的那种稳定度，就比如说它在晃，它在震，但是呢，我心里边的那个石头，比如说是变得越来越坚定，然后它
是的，
晃得我。像地震一样，可是我不至于就是碎得一塌糊涂。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我想很多人都了解 Sophie 的意思哈。其实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常常说，当耶稣行神迹把水变成酒的，我们说变成哈，其实酒也是有水的成分嘛哈。那水是可以酿成酒的哈，它加上原料可以酿成酒的。那这个当中呢，它应该有一段啊，我们都知道那个酒酿得越久的啊，越这时间越纯越久的越好，对不对？哈，越贵哈。我没有，我对不起啊，不要以为我喝酒或者是我懂酒，我不懂，我只是从一般的那个道听途说来。不过我知道说那个陈年老酒，我知道这一句话哈。好，那啊。现在呢，当我们的原来的那个平常的淡淡的水，后来变成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是看不到的。在那个时候，耶稣行这个，他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那就会产生各种尝到的人，产生各种想法。这个主人怎么这样把好最好的放后面不一切啊？就是啊，然后呢？那些很亲近耶稣，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仆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是耶稣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时间的概念，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等于说对神来讲没有时间的长短，他是永恒的，对吧？那亘古到永远，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时间是他创造给人来管理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在时间里面有一些情绪、意志，或者我们思想上的一些我们会用很多的精力放在时间到了没？多久了？还这样吗？会怎么样？这个都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还多要多久？以后这个都时间问题。其实，神来看我们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一起，他把我们的过去接纳过来，现在在做工，帮我们做工哈、啊。要修的要修，要剪的要剪，要磨的要磨，要怎么样哈、啊？他看得清清楚楚啊，像一个医生，该动手术就要动，该整修就要整修。他帮我造一个完全是一个新的，而且是够得到他的尊荣的这样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成为他儿女的这个模范。儿女的这个模样啊，我们这一辈子哈，信主之后开始哈，神是从我们的过去就拣选我们，可是我们对神的面对面来跟他开始跟他在一起，是从我们信耶稣开始。那从那个信耶稣开始到最后，我们的终局其实就是在学习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如果要把我们磨造成耶稣的模样的话，那等于说他要把我们训练磨造成像他的儿女，等于说我们要学习。前面我们谈到灵修以前谈到两种结果的概念，一个是圣灵把那个有生命的种子，然后栽下去，然后是他把它结出来， 如果没有灵的话解不出来圣灵的果子。另外面保、彼得说你要加上要加上要加上，不要显懒不结果子。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圣灵结果我们要殷勤，这个当中是两个的互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遥遥无期啊。但是神的律，水可以酿成酒，这个律是绝对不会变的，只要神在其中啊。那基本上Sophie 他谈到的他的问题，我常常这样子想啊，我常常自己这样想，当我在听到别人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我只有愿意尽力的去了解，我一点都没有资格去给任何的意见，真的，我真的这样想，所以我绝对不会很快的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或怎么样啊，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很多时候，很多父母来跟我谈他孩子的事情，谈的这个孩子好像很不可理喻也好，或者是真的是无可救药也好，那我就会跟他说，你们最了解你们的孩子，你们最爱你们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挤出一点来爱他或者是帮助他的那个的话，你不要期待别人可以做什么，这是我的观念，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同。一个孩子，一个亲子的关系，你靠一些亲子的课也好，或者是方法来那个也好，那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可是这个是所谓的关系，人跟人心对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爱了，爱是两者的，我们都讲爱嘛，因为我们最其实神要浇灌下来就是他的爱。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很，我们常常说那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
盼望，
对，然后呢？
盼望不止于羞耻，
不觉得羞耻哈？那去掉我们的罪里面的哦，这个是我神在要做的。神在让我们学习怎么做他的儿女当中呢，有三个罪的病要除掉，要医治。第一个害怕，上次我们提到了，不要上胆，害怕。第二个就是羞耻，第三个就是责怪。只要我们带着害怕，带着羞耻，带着责怪，什么叫责怪？我要找出那个原因，那个始作俑者，然后他要帮我背所有的责任。这三个罪的病，神要在我们见他以前，把我们做的没有瑕疵，不再有了，完全医治了。以色列人用70年被掳到异国去，国破家亡，最惨的是圣殿都没有，这对以色列人讲是希望的破灭，神不在那里了，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知道有神，他们心里面还是有神，没有错啊。去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他们的被盗病就是拜偶像。那基本上拜偶像的根深的原因就是从罪的病来，刚才我讲的哈，我们再听一次。第一个是害怕上胆，人生这样走下去吓都吓死了，那还有力气可以再走，然后举足不前，好像如履薄冰，羞耻感，见不得光，不管谁，你多爱我，你都怎么样，我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对方的那些，我们看到的一些不可爱，比如说父母亲带孩子，他们里面包起了那个羞耻感。最遗憾的是，很多羞耻感是父母亲给他。你看怎么不跟人家谁一样？你怎么可以用攀比啊，各方面，对不对？好，还是说我们以前怎么样？我这样讲不是说只有哪一个父母亲，我父母亲这个也是罪的一个病哈，就是会怪罪推责了哈，就是会怪罪啊，有问题有原因没有错，可是你怪哪一个人，怪什么情况，那个是一个借口， 对于责任推卸责任的借口。所以呢我们回到我要讲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要学习如何做神的儿女。这三个所谓的在神面前这个害怕、羞耻感，还有这个责怪啊，责怪本身啊，到后来一定是责怪神，不管你有没有这样想，不管你有没有这样讲出来，到最后一定是责怪神。如果神，如果你爱我，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事情？如果你是爱的话，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讲出来，约伯差一点就陷入，但是呢，他被三个这个常年好友，然后又很有资历、有头有脸的三个很德高望重的，把他逼到个地步，那把他逼到下面去，就是要他怪神。如果你没有错的话，那就神做的，或是他认罪，带着一个囚犯的心态，或者是不然就是神有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后来神责怪他前面定他们前面那个罪啊。那基本上呢，从 Sophie 的见证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句话说，义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我们用一天来比神的千年，然后一天一日如千年啊。这个一天呢，有日出，有日落，有太阳悬在空中的，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我们不知道它在变化，我们会说：“哎呀，怎么两个小时过去了？怎么那么快就到中午了？”我们好像感觉好像总是赶不上我们的进度哈。可是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我们是无意识的，就像这样子，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光是太阳的日出，它在往上跳，一点点的那个晨曦往上跳，往上跳，它也是一样很快的，但是它有在变化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认定耶稣是你的救主，只要你呼求神的时候，你称他为你的父亲，记得你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神不会放着你说：“哎呀，我先做谁的，你一定摆着。”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找一些工作人员，我们案卷给他的时候，他会看啊，他会挑啊，神不会挑。等于说我们在变化，我们不知道。然后神呢，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不会先做哪一个先割下来。他说：“你看人家一下就做好了，为什么我还做那么久？”啊，他会按着我们，他因为他爱我们啊，所以他按着我们的个别的所谓的需要也好，我们的承受力也好，啊，让我们感觉很久了。可是神是要做成就做成啊。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水深火可以不热，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水深火热，这个水深火热一形容出来的时候，就是表示非常的糟糕，非常的没有盼望，非常的悲惨，对不对？很危险，水深火又热啊，这两个水跟火是可以，我们都知道它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水很深的时候就会淹盖我们，火很大的时候就把我们烧毁了啊。但是水是深的没有错，在圣经里面呢，谈到海水，谈到水的时候哈，其实呢都在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是在指世界或者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湍流，一些是指负面的啊。所以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刚才周颂的他启示录哈，就谈到海没有了，那个会吞吃人、会把人淹死的那个，让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虽然你看起来很漂亮哈，但是这个海里面的这个那个，把人一下子要把你这样子拖下去，一下就淹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是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好，那在这里呢，我先给两个，一个经节诗篇69篇4到16节，好，请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阿们。
好的，谢谢。我对不起，我稍稍微回头去解释一下我那句话哈。我说，如果你现在很安舒，觉得很美好的话，我们要警醒一点哈。我不是说你不能享受，我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很喜，我们都很喜乐，本来应该有喜乐跟平安的哈。喜乐平安本来就不应该让环境影响的，但是我们好像人生其实是很美好、很幸福哈。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种感觉而没有一个危机感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好，这是我的意思齁，所以请你不要以为我是反那个有很多人就说基督徒就是不能太有钱啦齁，或者是不能享受了，不是这个意思。好，以前我儿子问过我一句话，说妈妈生个牧师的话可以开什么样的车，我说什么意思，开什么样的车，开能跑的车。他说什么牌的车可以开，什么车牌不可以开，那是一种误解哈。就好像说身为一个牧师呢，他就应该要过得很穷，要过得要就是不能虚奢侈，没有错。其实不是身为牧师，身为基督徒，身为一个过客，我们不要拖泥带水带太多，我们是一个过客，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你带太多你不好走，你不好往上爬哈。那我们不好定根，如果我们太丰富的话，而且呢我们要注重那生命神的国跟神的义过于那看得见的物质，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神心里面要他儿女能够在地上从简，简单的简，就是我们尽量过得简单，我们呢越简单我们的愁烦越少，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了。那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大家用钱买愁烦哈，我们不谈那个了哈，我们谈回来哈，刚才的经节哈，看到这里有一个深水，使我出离深水。好，刚才我说这个深水或者是海洋呢，在圣经里面有一种隐喻，就是世界好像一个大海洋。那我们在一个船上面，那我曾经有跟长青讲过一个信息哈。你搭的是什么游轮哈、是这个救生轮福音轮还是很多了哈，我就跟他们谈过这个课题哈、那我们就好像搭在一个客轮上一样，那客你终究是要到岸的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客轮从出发到最后，你说一定就这么的美好，就这么样的一个按着行程吗？好像不一定哦。我们最印象最深的那个很有名的电影哈、那叫什么名字呢？那个有
点泰坦尼克号。
那个我们都很深刻，对不对？而且是一次出航，所谓的永不沉溺的一艘，在公诸世界的哈、一开始就把那个喇叭吹出去了哈、结果偏偏就在那一次，第一次就造下那么大的一个大灾祸。好，那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想象成我们在坐游轮，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看，有的睡不要忘了我们还是在游轮上面，这是我刚才那话的意思哈。我们在深水的上面。好，那我们要来看几次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洪水也好，这个深水也好，就是船在水上走的几次的经验，好让我们，当我们跟 Sophie 有这样的同样的心里面的一些疑惑、一些创伤啊、一些无力感啊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得这些船难里面，这些暴风的这个经验里面是怎么过来的。 等于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还在水上，我们还没有到从此岸到彼岸。有一首歌谈到我们登上了这个这个天堂了哈，就好像是彼岸哈，就好像上去了哈呀，就我们登岸了哈，我们登岸了哈，是这样来形容哈。日落的那一边登到彼岸哈，那我们都很清楚哈，这个挪亚时代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故事，对不对？好，那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这个时候就像以前挪亚的时代，彼得也讲，耶稣也讲，照常吃，照常喝，照常取啊。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当他在比较这个挪亚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句话。耶稣也提到那个索多玛跟恶魔，那都是受审判的哈，这受审判的一个祭司哈。他说现在呢，那个还没有现在比现在严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所以我说以为之意识是要有的。我们在游轮里面，我们有方向，我们的进度也由不得己了。等一下我们看到有一次的这个保罗的经验呢，本来讲好什么时候要到哪一个岸，然后搭上一个大船要到罗马去的，结果也没有办法按照行程啊，因为暴风的原因。好，那么这个记事呢，我们来特别来看，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六章。好，如果你要看这个挪亚的这个记事的话，请你看6到9节。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这一次的这个挪亚所建造的，神要他建造的，我们可以说是救恩的轮哈，救恩轮哈，就是一个拯救的一个方舟哈。那请刘蕊帮我念一下。
创世纪六章八到九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今天找这个图背景就是这个挪亚方舟。
哦，太好，谢谢。好，我们都知道后面是整个都毁掉，对不对？只有挪亚跟他的妻子还有儿媳全家得救。好，当然还有那些神保留下来他的创造的那些动物其他的。好，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救恩跟审判，恩典跟公义的一个祭司。如果你很强调，你看神那么爱挪亚，你看神怎么样那么神奇的让挪亚造个方舟，在讲那个方舟的那个话，不要忘记他是因为一个审判，他下面所淹的水就是审判的水啊，然后只有一家得救，而这个一家呢就只有一个，因为一个挪亚，他说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个完全的，挪亚与神同行。好，刚才我提到说我们要警醒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在走啊走啊的过日子，你有没有确定你跟神是走在一起？当你心里面有神的话，做得到做不到这个不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就做不到。那我们如果有一天做得到，诶，变成酒了，水变成酒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让他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是不是？本来没有的，不可能的，现在变成可能。但问题是，你要神做工，你要让神可以够得到你，那最好的、最保险就是你跟神走在一起。不然的话，如果我举比喻而已的哈，神如果在东边，你跑到地球的西边啊，那个时候你说神怎么没有出手呢啊？ 那当然我讲过，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互动的，他要做工也要我们甘心的让他做，也要我们呼求他，或者是我们觉得说没有他不行。因为神是一个绝对性的，他不管什么，他的话是绝对的，他的应许是绝对的。好，那么我们要对他的呼求跟信靠也要绝对的，绝对的配绝，就我十分十分，我没有能力，可是我的心是百分之百的，他对我们的也是百分之百的，这样才会合起来，合而为一，这个叫同行啊。所以不是在我们能不能，所以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但是这一个是一个不一样，跟世界不一样的人。神就看到这一个，他是个完全的。我们都知道挪亚不完美，对不对？后来产生了个糗事哈，以至于就变成了三个儿子。以终为始哈，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历程呢，每天在过的呢，事实上我们是盼着那最后的终局。所以这些路上的这些上上下下啦，或什么样的一个风暴啦，或什么样的压力，这些呢，我们是有一个确据说，我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或者是一定会到达我的标杆，按着神的应许。这是一种一个船啦哈，就是我现在用船来做那个哈，那它的深水的灾祸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就是一次就没有了，分开了，得救跟不得救就分开了。所以首先当我们要谈下面这个话题的时候啊，一定是你一定要在救恩的船上，等于说我是有确据的，我们谈过了，圣灵跟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什么叫神的儿女？不要让魔鬼控告你，你看神爱你吗？怎么这样子啊？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因为我按照神他的百分之百的应许，绝对的应许，如果我接待耶稣，接待就是关系咯，我跟他是有关系的哈，我认识他，他认识我啊，我靠着他，我跟着他，我学着他，信他名的人，没有其他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信他的名，然后就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是那个神眼中的完全人。刚才我讲到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他神说他是完全人，完全人就是完全依靠神，完全按着他的话去活，那个叫完全人，行为完全，遵行他的律法。好，不是说我们的行为不重要，可是我们的行为的那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能行的是什么？雅各书的信心跟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把它等于是顺服。我有一个顺服的心智，那我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我就是属于神的人。我是他信，我愿意，不管我做不做得到，我做得好不好。刚才收回跟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哈，以前他以为说要做一个乖孩子，要做怎么样，要按着条例来。哦，不是的，是按着神的心意，而且会爱神的心意啊。第一个，你需要在救恩的，我用轮船来讲好了，这个游轮上面，因为他在跑嘛，在往对岸走，所以叫做游轮哈。这是我自己的形容词哈。好，那么即使你只有一个，而且要真的是神心目中的那一个，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中的一个。而且圣看每一个儿女都是一样，要做的工作也一样，在神最后看的时候，没有说哦，你是在教会当什么职分，你是有什么样做多少的服事，你奉献多少钱，而是说第一个，你是我的儿女吗？你是有耶稣的宝血的记号吗？然后第二个，你像我的儿女吗？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洪水呢，是神设立的啊！记得这是一个公义审判的洪水，是神设立的。我现在让你看到说这个在海上或者在洪水里面发生这些事情呢，我们通常很喜欢找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找原因？因为我们想要归咎到那个原因哈。那其实我们的重点不要在原因，都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谁怎么样，因为那个原因本身呢，只有神才可以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们会有以为是这样，可是呢，以为是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跑向那个推责，我们责任就没有了，就好像要推给别人。那推给别人有什么用？即使是对方的错，那有什么用？像上次我好像我是在妇女会谈到说我那个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摔倒哈、啊。那我要推给谁呢？推给那个店里面的那个擦地的人没有把水弄干嘛？啊，反正我可以推很多哈、啊，很多就是哈、啊。那到最后呢，我如果继续的推责的话，我就会说神啊，你怎么没有保护我不要滑倒？好、啊，你懂我的意思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约拿的一个很有名的船难。我们现在先从那个原因看起哈，因为我们很喜欢探讨原因，所以探讨原因的话，有探讨原因的一个有限性，探讨原因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的答案。但是从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搞清楚，意思说把真理搞清楚，把原因，如果你真的要探讨原因，请你探讨到圣经神的看法。不是世界的看法，不是你的主观，这是我的重点哈。第二个，约拿，第一个审判的洪水是神兴风作浪的，第二个约拿的船难一样是神，因为他不听话，跟神做对头，对不对？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啊，向北他就向南啊。然后呢，人有这种自主的能力。所以既然我们有这种自主的能力，我不要就不要，我选择不要我就不要，我没办法勉强我自己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反过来不要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神。啊、那么第二个约拿这个故事就在约拿的第一章到第四章，请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多一点的，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会领受的比我更多啊。特别是在第一章里面，这个风暴一样海起大浪、啊、也是只因为一个，前面是只有一个，现在是只因为一个，里面充满着啊，坐满了一些其他的啊，那里都没有一个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只有约拿有、啊、那原因是因为神要让他把他拉出来，然后给他一个环境，被吞到大鱼里面去。我们在谈就是第一章而已啊。好，那么这里就只有一个啊啊。然后呢，也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使那些约拿以外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本来都在求自己的所拜的那些假神哈、啊，结果他们就看到说，哦，约拿的神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可以掌管这个啊生命，掌管这个海浪啊，所以呢，使得全船的人认识到神。我只是说认识到神，等于是传了一个福音就对了啊。好，那么这是第二个，也是由神兴风作浪起的。但是为什么神要兴风作浪？主要的原因是谁？是约拿，他不听话，他不想听神的话。所以我说其实圣经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儿女。你看神用心良苦的让他找到那个船，那个船哈、啊、往他是去的船不是常常有的，如果你去查那么资料的话，他是一段时间才有的，刚好他就可以上船啊，时间那么刚好，或许我们就想说你看我刚好就可以上船，或许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机会了，这是我的逃走的机会，这是我一个不用去做神要我做的机会了。你看都安排得很好，但是呢安排得更好的是有一条大鱼在海里面等他。好，那么第三个，这是一个突然起的风浪，也在是 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好啊，那么前后呢，就是我们谈到说耶稣他们一般一团人做完了工也很累了，特别是耶稣哈，他们就上了船，要到对岸去，然后耶稣就很累，就去睡觉了嘛哈，就是这样。 然后呢突然间起大浪啊，那上面都是那些很有经验的那些航海家啊，那个捕鱼的航海家，这些渔夫哈、啊，他们竟然会这一次会把他们吓到，去把耶稣叫起来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丧命了，你还在睡觉啊？那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如果你方便的话啊，我这是24、27，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把4到27全部念出来好吗？可以吗？
马太福音第八章24到27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遮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好，这一群门徒哈、啊，跟着耶稣看他行神迹，看他医病，听他讲道，很有权柄哈、啊。他们没有约拿的信心。约拿在那个大风浪快要把大那个浪那个船要沉下去，他还在那边宣告说：“我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啊！”那这一群人呢，是在耶稣平静风浪后，他们吓到了，这个是谁呢？这个经历呢，耶稣在他们的船上，可是问题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把耶稣跟是神的儿子等同去认识他。即使他们看了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他们比法利赛人好一点点的地方在哪里？法利赛人是反对耶稣，那他的门徒呢是跟着耶稣，可是呢也是糊里糊涂的。法利赛人是看到耶稣的特质的时候，他们要质疑他，他们反对他，因为他们要奠定自己的看法做法，以至于对于这个跟他们完全天差地的这个耶稣的一些说话啊，一样是在讲旧约，可是呢他所表达出来的等于是在打犹太人的脸，他不是故意要打他们的脸，但是呢就讲到他们比如说那个假冒为善啊，然后就说你们礼拜安息日守那么多，守得那么好，可是呢你们难道不救命吗？类似这个啊。那因为法利赛人被耶稣问的，他们直问他说，耶稣反问的时候呢，他们实在是无言可以回答，很多次都这样子，没有话可以回答啊。包括那次说，你们谁啊没有罪的拿第一个石头去打那个啊犯奸淫罪的妇女，一个一个走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法利赛人真的很没有面子，拉不下脸来，怎么样？所以就把他视为仇敌，恨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掉，以为杀掉了就没事了啊！但是门徒们跟法利赛人其实差不多，他们听也不明白啊。然后呢，但是他们的心是这样子：我不会仇视耶，到最后是有哈、啊，是有一种仇视耶稣犹大，然后有一种不谅解耶稣，一种失望，因为对耶稣失望了，到后来他定死的时候哈，连复活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让他们的心里面可以被好像被拉起来一样啊。那在这里呢，他们有耶稣在一起，可是不认识耶稣，所以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就是大自然引起的啊，突然间起的，没有告诉我们是从神起的啊，那这是神容许的。有一种风浪呢，不是为了要淹死我们，不是要让我害怕，而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当我们这个轮在坐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这种遭遇呢，如果你发现你越来越认识神，像刚才 Sophie 说，哎呀，我体会到神是爱，不是只有知道神是爱，我体会到神的爱，这个就是了。神一直在找机会让我们看到他，面对面的看到他，然后真的这样说，神啊，你是爱，你就是爱，你是完完全全的有恩典，也是完完全全的有真理。 让我们五体投地的来敬拜他。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对父亲的表达。那也一样的，我们愿意回报我们所有的爱。那个时候，当你愿意回应我们所有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这个船的浪呢就会比较停息下来了，不是都没有，但是呢就会比较有进度，可以这样讲，比较有进度啊。那么终究是要到对岸去的啊。好，所以只要任何的压力、伤害或任何的冲击都让你更认识你所信的神的话，那就对了，你的方向是对的，我要这样讲。有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好，所以我在这里有两点，一个是耶稣要在，耶稣不在的话，这个既是对门徒的话，大概就是游泳上岸了啊，他们都可以游泳的了啊，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下成这样子啊，他都是那个航海专家大部分啊，然后他们大开眼界，有时候神要把我们的眼界扩开，把我们拉到很远的地方，可是不会是一下子的了。慢慢慢慢拉长我们啊，因为人是太有限，很容易忘记，慢慢的扩展，然后让我们看到远处，让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最后的地方，不然我们会停顿下来，我们会搭错船哈。好，那么现在第四个是一个耶稣不在的环境，你会发现哈，从一个救恩信的跟不信的分开，然后到一个信的，可是呢他的信只有在他的脑筋里面，不是在心里面，挪亚那个约拿啊，那神怎么教他做他的儿女啊？约拿一路上抱怨，只有第二章，因为他的圣经很熟，他所有的祷告都从诗篇出来，他祷告的那十几句你都可以找到诗篇从哪里出来的，等于说在那个时候他最靠近神了、他从哪里靠近神，他所背的诗篇都出来了，那一章最美。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你就发现约拿怎么回事，那就是我们啊。好，那来到我们的第四个耶稣不在的环境里面，因为他的表兄被砍头，所以耶稣在一个很有人的常性的一个很低沉的情况下面，他需要去祷告，需要去靠近神。那其实我本来今天要讲的，我要从诗篇的那个鸟在夜里唱歌开始，后来我没有从那里开始。在某些情况下面呢，一个基督徒呢常常需要在，本来鸟都去睡觉了，可是我们需要在晚上唱一些歌，对着神唱一些歌，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胜，我们就会稳定哈。我先不讲那个哈，如果神容许，我们下次或许可以继续哈。好，那现在呢？耶稣不在，耶稣不在，并不代表耶稣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耶稣不在，是耶稣让门徒们有这个机会，就像耶稣跟腓力说：“这些人你要给他们吃，5000个以上的人，他们饿了。”你们给他们吃，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任务，老师的任务，主的任务，我们不能打折扣的。你只有说主啊，我怎么做？你不能说哪够啊？你在说什么话啊？在那里，耶稣要考验，特别是把腓力拿出来，好，那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先点腓力啊？那所以耶稣不在的意思是你们自己去，我给你们有空间时间，你们有自己的做法，看看你们到跟我到这个地步，你们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你所跟的老师的身上，老师的话你听了你就去做，做不到的就交给我，不是吗？耶稣说把他交给我，五饼二鱼交给我、他们是去做了，找到了五饼二鱼哈，老师说让他们坐开，他们也没有再质疑了，哇，就让他们 啊，安排好啊，管理他们做好啊。好，那所以我说我们跟神是一起互动的，神不是自己做，你们就在那边摊在那边，不是这样，他让我们跟他互动，那是爸爸跟儿女的一个很怎么讲，很享受的，他也享受我们，我们也享受他，是不是？好的一个，在爸爸的这个潜里面呢，我们是很安全的，在父神里安全。我们又有一个主看得见的主，这样带着我们，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他怎么跟对着父亲回应，我们就怎么对父亲回应。好，好，第四个，耶稣不在的这样的一个记事里面呢，我们还没念对不对？
没念，那个，没有念。嗯，
29-31。
二十五的，
马太福音
从整个东西22-33还是第几？
29-31就好，29-31。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好，谢谢。好的，好。啊，这个记事呢，你说从几节到几节？我上面有对不对？从
没有，
本来是
第几节，就只是整个章。
第14章，对，请大家去把它仔细念过哈。
好的，现在行。
如果大家真的是很渴慕，能够把这些神的话语能够放心上的话，你一定要自己去看，然后你不用全部都看，你就找一个船难，然后拿来看，然后拿来祷告，拿来学习就够了，好，所以不要只有听我讲，我讲的就像风这样吹过去，好，请大家弟兄姐妹，我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把神的话在意它，好，你多看一段，你就多一个吸收，你就多一个。一份营养在那里哈，好，我只是引你们入圣了哈，引你们入圣，然后你要自己去里面啊揽圣哈，游览这个名胜古迹哈。好，那耶稣不在的这个故事呢，是耶稣从水面，他叫门徒先走哈，你往前看不看的话，但是他要来找他们怎么办呢？耶稣也没有船可以坐啊，他就走过去。啊，你或许说，那耶稣怎么能走过去呢？彼得没有疑惑，彼得说：“如果是你就让我也走啊。”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彼得啊，这次的彼得的信心呢，事实上是可圈可点的哈。其他十一个就在船上看着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始是很害怕，以为耶稣是鬼怪，怎么会动？一个人形怎么会动？好，那彼得过去了，问题是他闯四周围的这个他本来说耶稣如果是你那我就让我走，耶稣说你来吧，问题是他眼睛一看到四周围的风浪就又沉下去，所以这跟我们的眼睛看哪里很重要，我们一直看问题吗？一直看人的问题吗？一直看我心里面的问题吗？一直看我的那个吗？还是说我要看着主，就光盯着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彼得前面是一个第一步相信耶稣，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他在知识上面理论上面他的相信是一点都没有瑕疵的哈。耶稣如果是你我也可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在做医病的工作，在做很多这种释放的工作，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耶稣做过了我们也可以啊。但是记得主是让我们跟的，是以他为主，我跟他，然后还要我们配合，我们的信心里面有一个仆人的态度在那里，耶稣是主，我是仆的时候，那我有一个依靠他听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到耶稣的位置来做事情，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走，他看到，哦， 是的，有你我可以走，可是我不能走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风浪，这个风浪是因为耶稣不在他走过来引起的啊。那一方面也是耶稣不在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呢，彼得给我们示范了一个信心的第一步。最后怎么走回去的？他需要呼求主，让主带他回去。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即使他让我们练习，没有一个环节是脱离他的，寸步不离，最后是依靠着他被主带回去，安全的带回到船上。所以我不晓得你在哪一个阶段，你现在碰到是哪一个船难，那个压力是什么，疑惑是什么，或者是冲击是什么？啊，我们都有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例子，就好像当天、今日，就像那些门徒围着耶稣、跟着耶稣一样，今天也一样。耶稣活生生的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信了那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说，你活着。如果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因为你活在我的心里。如果你心目中有耶稣的话。好，那么其实我今天的最大的重点是在第五，所以我们需要等到下期分解，好吧？好，或许我可以顺便讲那个夜莺的故事。那我先把简单的给大家引你们进入一个胃口。我们都很熟了哈，大家其实应该是很熟，《使徒行传》第二七二八章保罗的这个船难啊，那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些波动、这些波涛是什么原因？我们很喜欢去研究原因哈、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保罗，以保罗的立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是一个被呼召的人，他是一个很忠诚于神的使命的人。这个时候他碰到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我碰到船难而已。从开始到最后，这个船难过去，保罗事实上是一趟，也可以说是宣教的旅程，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过站，啊，那给我们带来很好很好的一个，因为保罗说哈，你学我就像我学基督一样，可以一步一步跟他走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啊，所以这个本身呢，完全是一个被连累的。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趟不可以走，可是他是一个囚犯啊，所以以至于产生的这个第五个，就是《使徒行传》27-28章当中的记事啊。好，那我等下一次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啊。那如果你可以先看，那就先有一些。学习，我很希望下次你们给我分享，你看了这段圣经以后，你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现在的地步里面啊？那我们先拉到我们的结论好吗？我们做一点小结论。好，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客旅的轮船上面，我们下面有大海。这个大海深到你不晓得有多深，而且你绝对不敢。你说我不搭船，我就游过去，游到彼岸去，不可能啊！你一定要进入船啊，可以动的船。但这个船要到彼岸去，一定要离开岸。我们不要上胆，不要怕往前走，不要想说哎呀，如果碰到这个怎么办？如果没有粮食怎么办？没有水怎么办？里面的困难怎么办？很难预测啊，对不对？而且要走多久，也没有，我们都不晓得耶。好，有的人呢，已经到了一个快到一个知道说我走多久的时候哈，那我们还会觉得说，哎呀，我至少知道已经快到了，好，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游轮里面不知道的人，才是在冒险。我们要进入水深的地方， 我们这个入水里面去航游游的时候哈，有三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离岸，离开，你一定要离开那个比较浅的那个滩，那个海滩，进到水深之处。可是，一进到水深之处，就是一个冒险了哈。这是第一个，就是离开岸，离开那个让你暂时停在那里的啊，然后要进入水深之处。第三个话就是还要入港，还要靠近，那个靠近也是很重要，要靠到里面去。曾经有一个，就在靠近的时候，要靠进去的时候就在那里出事的哈。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一个记事哈，也不是在圣经哈。有些船是这样子出事的哈，就靠不近，靠不到那个哈，然后就在那里就出事了哈，就我们叫做搁浅哈。好，那有三个部分，离开岸，进入水深之处，然后抵达对岸，抵达彼岸。好好，那在这里今天我们记得一个经节，诗篇第29篇的第10节，刘磊帮我来念一下，念两次哈。
诗篇29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好，让我们呼应约拿的，在船上都已经快要丧命的时候，他的宣告。牛脸猫，你翻到约拿第一章，告诉我们约拿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介绍给他们他信的神。
约拿说，他说，
第一章，
他说，我看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像我们说信经里面的一个认证常常对自己认证，我信的是怎么样的神。刚才诗篇说你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是的，有时候洪水是从神而起，但是他有审判的时候一定有恩典。所以不是约拿，那个挪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挪亚在神眼前蒙恩，他有审判一定有恩典，神从来没有改变，有管教一定有爱所以这两个经节约拿的这个宣告，在你那么的危险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信的神是怎么的神，这个很重要。那是一个你的锚就放在那里就不动了然后记得诗篇这里告诉我们，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今天我用一句话来回应 Sophie 现在的一个情况继续的认定他，好好的有一个心说，不管我经历怎么样，不管四周围人怎么样，父啊，我学做你的一个，到后来被你做成可以讨你喜悦，可以荣耀你的女儿。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